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7度到18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6度到7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13号是晴到多云，北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14号是晴转多云，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13号是晴到多云，北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14号是晴到多云，东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在这里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 85457744 和 8546135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85457744 85461350啊，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关注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听众朋友近期呢反映问题啊。我们呢这个和上线单位联系，和政府部门联系，那对这些问题呢，我们的政府部门是怎么来调查了解的，怎么来做回复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个介绍。近期呢，一位苏先生手机尾号是1190啊，跟我们正风热线联系，他是灌南县新堆沟港镇人啊，他是灌南县的新堆沟港镇人，反映啊，他的家属第二代身份证年龄错误了啊，说真实的出生年日期呢是年份呢是1970年啊，真实的啊，他自述真实的出生日期是1970年，但是身份证的日期呢是1976年，身份证办好之后他发现了错误，一直要改，当地的派出所呢就以不能办理为由拒绝了，现在呢想办理这个新的身份证，想要改过来。我们来看看公安部门是怎么来调查和处理的。公安部门给我们回复说啊，说今年的五月份啊，这位苏先生啊和这个李女士夫妻两个人曾经到过堆沟派出所户籍室，申请呢为李女士变更出生日期，啊这个是想要由1978年更正为1971年，这个当时办理的时候和 跟我们描述的日期又不一样了啊。然后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呢接待了两个人，并且呢给这个林女士也做了这个询问的笔录。工作人员向她讲述说，连云港市常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有关更正出生日期的相关要求。该夫妻呢提供了一张灌南县档案馆调取的1982年人口普查表，这个表记载的是户主啊，这个张女士是李女士的母亲，然后呢这个调查表上的出生日期是1976年的4月22号。啊，叫长女小海霞出生日期是1976年，次女小二霞出生日期是1971年。然后呢李女士说自己是次女小二侠，长女和次女出生日期明显存在着逻辑矛盾。然后呢李女士呢就提供了手写的结婚证和手写的独生子女证，这两张证呢是记载她的出生日期呢都是1971年12月19日，这个出生日期和人口普查表上面的出生日期呢也不相符。根据上述的材料，没有办法确定其实际的出生日期是1971年，也不符合人口细则有关更正出生日期的相关规定。然后呢公安部门呢因为这位听众又和我们政府热线联系了，要反映了这个问题啊，提出了他的诉求。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呢也是转办给市公安局。那公安局呢在十月初接到我们的转办单之后呢啊，这个堆沟派出所又主动的邀请李女士来到了派出所去沟通这件事情。工作人员表示说会继续查证她真实的出生日期，也希望李女士本人呢继续提供有关真实出生日期的证明材料啊，李女士也表示满意啊。这是这个案例啊，这个是近期我们接到的这位市民朋友给我们啊打来电话反映问题，然后呢公安部门的处理结果，我们给大家通报一下。好，再次提示大家呀，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随时为您开通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和上线部门联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另外一个投诉件。投诉人是程先生，他手机尾号是1434。他说呢在六月份，今年的六月份啊，秦东大街车辆，他开车的时候呢，别的车辆呢故意变道别车。其实这个问题呢，他已经向我们反映过几次了，我们也是请公安部门呢，就是反复调查过。公安部门呢，这次啊，这是最后一次给我们处理的反馈的处理的结果是这样的。公安部门说，经过调查，2025年的6月26号，夏先生驾驶的一辆小轿车在秦东门大街的营州南路和程先生啊驾驶的这个车辆，然后呢因为两次近距离的穿插变道行车问题发生了纠纷。然后呢程先生呢是随后啊就是拦停了夏先生的车辆啊，并且呢在拦停之后呢和夏先生出现了肢体的冲突。然后呢2025年的10月份程先生呢举报夏先生这个小型轿车呢恶意的别车，涉嫌的危险驾驶。目前呢这个案子呢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就是公安部门呢对这个案子呢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那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也会书面通知举报人程先生啊，也会书面，也就是说这公安部门对这个案件啊正在调查处理当中，所以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啊。我们这个公安部门也把这个情况也反馈给了程先生，程先生也表示是等待公安部门的调查结果。 好，提示大家，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为您开通，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啊。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5457744和85461350。好，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反映问题的情况呢，就是单位的处理。行政部门的处理结果啊，转办的结果，我们就给大家啊通报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就是每周三呢，我们会有单位上线，本年度的单位上线呢，在11月5号已经结束了，就是11月5号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一期单位上线，从现在开始呢，就是我们进入了正常的，政风热线的这个直播的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向我们反映的话，我们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受理，并且节目之后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积极转办给我们的上线部门，请他们来调查来处理，这个是我们这个政风热线的规定动作哈，所以呢，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间，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啊，您呢依然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电话。好，虽然我们的单位上线停止了，但是我们和上线单位的沟通，我们和单位上线的链接是没有停止的。您依然可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政风热线也会积极的来进行转办。然后呢，转办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处理的结果呢向您通报。我们的上线部门呢也是啊，这个对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反映过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认真和关注的啊，因为每一次他们转办的问题呢，都是他们要去调查，然后呢，给我们拿回来的转办的意见也都是盖好公章的，有时有他的这个，有是这个公办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回复的渠道，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了解哪些政策，您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政策的发布或者是一个工作意见的一个发布，这两个政策呢或者是文件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呢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意见啊，这个是在8月份发布的。还有一个是国务院关于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啊，这两个政策文件啊，其实呢是我们觉得是和我们的百姓生活是这个高度的关联的，其实呢而且是密不可分的，就是城市的发展是需要群众参与的，而且城市发展的成果啊，也是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把这两个是文件也好，或者是这个方案也好， 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共同的分享。当然呢，在我介绍过程当中啊，您是依然可以随时随地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您的问题的。我也会随时的中断我的要介绍的内容来接听您的电话的。好，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5457744、85461350。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括号2025 8月15号哈，这个是在2025年的8月15号今年的8月15号正式的在这个官方的媒体来发布的。在这个意见当中呢，首先提出了说，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的空间，我国的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的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为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现在提出如下的意见。第一个那就是总体要求了啊。总体要求呢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的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的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的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的更续、治理的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工作当中要做到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做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主要的目标也提出来了，主要的目标是到2030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发展，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人居品质显著的提升，绿色转型深入推进，安全基础有力夯实，文化魅力充分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好，既提出了目标啊，又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线。那在这个意见当中的第二点是优化现代化的城市体系。第一呢，是稳妥有序地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的发展，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构建布局合理的现代化城市体系，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啊，推动成渝地区的双重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的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加强城市群内的产业链的协作，优化城市群之间产业分工和空间的联系，发展壮大现代化都市圈，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推动同城化发展，建立健全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深化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促进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公共服务便利共享。这个 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当中的第一点啊，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啊。而且呢就提出了几个重点的区域啊，和我们连港本地有关的，那就是长三角了啊。那么因为在这个第一点当中呢，它支持要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而我们长三角地区呢就在它的这个支持范围之内。那世界级的城市群包括哪些呢？一个是京津冀，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是京津冀啊，这是要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长三角也要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啊也要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所以就是我们国家把这几个地区呢，它的定位是什么定位？它的定位呢是要定位世界级的一个城市啊，一个城市群。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你把这个目标定好了，把你这个定位定好了，所以呢以后的城市的发展，包括啊这个相关的配套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政府给予的支持的力度，那就会有也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对应啊，就是一个配套的对应。所以呢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就是看的，因为跟我们连云港所在地区有关嘛，我们是在江苏，然后呢也是在这个长三角的范围之内啊，所以呢大家也要对我们将来的城市发展应该有所了解。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这是介绍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这个就是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是在这个框架当中的第二条，是要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我们今天介绍的啊，这个国家关于这个城市的建设发展规划的发展，其实呢对于有一些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啊，就有一些朋友对于他们的未来的，比如说年轻人你未来的发展啊，还有就是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流动当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居住的城市、工作的城市啊，对他们的我们这个方案、这个意见的介绍呢，对他们的未来的一个选择啊，包括我们家长为孩子将来选择他孩子适合工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是非常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吧啊，可以算是一个提示吧。那第二点就是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综合的竞争力，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国家批准明确的功能定位，做强做精核心的功能，要控制超大城市的规模，合理有序的疏解非核心的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支持超大特大城市结合实际推进制度创新，支持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支持超大特大城市布局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提升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有条件的省份培育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好，那我们国家的哪些城市是超大特大城市呢？大家都知道啊，北上广深，然后呢还有一些省会的城市，这都超大特大城市。那么在这第二条当中呢，就提出了要增强这个超大特大城市的综合的竞争力，但是呢它是有布局的啊，它是有布局的，它是有一个指导性的方向的。比如说超大城市呢，你要去布局什么呢？布局科技创新的新平台。然后呢推动有条件的省份培育发展城域的副中心城市啊，有主中心城市，然后再加上副的培育副的中心城市啊，就打造成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第三点呢是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的承载能力啊，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的承载能力。那我们国家这除了超大特大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呢，接下来的一些城市呢，除了一些特别的，比如说像我们江苏省的苏州啊，这个呢它也是属于一线的城市了，还有一些啊像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省份的也有一些一线城市，但是其他的 城市呢就属于我们的中小城市了。那对于中小城市和县城，我们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呢？他说呢，要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的承载能力，要推动中小城市结合常住人口的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的供给，然后呢按程序稳慎的就是稳步的慎重的优化行政区划的设置，分类的推进，以城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的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适时的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这次的城市的规划甚至呢深入到镇级了，不仅仅是这个超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县级的和镇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区划我们国家呢也有考量。然后呢继续说要推动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和资源性城市的转型发展，支持边境城镇增强稳边固边人口集聚和空安全发展能力支持边境城镇增强稳边固边然后人口聚集安全发展能力，统筹规划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的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是第二大点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那第三大点呢是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那这第三大点里边都说了哪些内容呢？一共有几条一共有四条。第一条呢是因城施策，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第二条是激活城市的存量资源的潜力。第三条呢是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融资投融资的体系第四条是提升城市对外开放的合作水平我们逐一来介绍吧。第一条呢是因城施策，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那在这条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解析，说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说要立足城市资源的禀赋和基础的条件精心的培育创新的生态，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的生产力，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的新兴的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发展智能建造，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推动建筑业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补齐短板，提高水平，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培育消费新场景，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然后第二条呢是激活城市存量的资源潜力。在这一条当中呢明确了说要全面的摸清城市房屋、设施、土地等资源资产资源的底数，改造利用老旧厂房、低效楼宇、闲置传统商业设施等存量的房屋，建立和建筑功能转换和综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加强和规范存量城市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提高运行效能，优化产权集合，整合置换和登记政策，盘活利用存量的低效用地。这条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呢挺重要的 啊，比如说要全面国家要求地方政府呢要全面的摸清城市的房屋啊、设施啊、土地啊这些资产资源的底数啊，这些都是我们城市的资产和资源。还要改造利用老旧厂房、低效楼宇、闲置传统商业设施等存量的房屋。这几句话啊，这个内容含量可真的是挺大的啊。老旧厂房有没有？有，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老旧厂房啊。比如说这个有很多城市啊都把这个老旧厂房进行了改造。我举个例子，就是上海呢，它有很多的造船厂，然后呢都是这些造船厂啊都是沿江而造的啊，沿江而建的这个造船厂，因为它正好就是造完船之后它直接就下水了嘛，所以很多的造船厂都是在沿江的。现在呢由于这个产业的提质升级，然后呢有一些传统的老旧的造船厂就关停并转了。然后呢这个厂子的原址呢厂子的原址还有很多的你比如说一些老旧的一些机器有一些甚至很大的那个塔吊啊，因为以前造船要用很大的塔吊啊，都还在那个老旧的原址。上海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是我亲眼所见。上海怎么做呢？就把这些老旧的船厂啊，它改造了改造升级了。因为改造升级，比如说它有在有的这个老旧厂房，它改造成了什么呢？改造成了公园。改造成了公园，还有的是改造成了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动漫的乐园啊。然后呢，它那些机器其实还在原址，但是机器进行了，比如说进行了美化，然后进行了灯光亮化啊。然后呢，根据它的特色，改造成了一些有一些什么这个文化基地呀、动漫基地呀，然后改造成了什么公园啊。还有一些沿江的一些这个和这个沿江的一些绿地也进行了一个统筹的规划，就变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就变成了这个网红打卡的地方。那这个就是老旧厂房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利用啊。那我们连云港有没有这样的地区呢？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呢？应该是有的。还有一些低效的楼宇低效的楼宇就是这个楼宇建好了，但是呢没有使用起来。就变成低效了，就是没有利用起来的叫低效没有利用起来的，没有很好的利用的叫低效。还有一些闲置的传统的商业设施存量的这个商业设施，我们连云港有没有？也有啊，是的，也有啊，而且还不止一处。那就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城市规划当中就说要提升，要激活城市存量的资源的潜力不仅仅是要去创新，要建新要去建新的房屋、新的商业，我们还要把存量盘活起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存量的房屋、存量的厂房、低效的楼宇、闲置的传统商业，有的甚至闲置的传统商业，它就建在市中心，如果不利用好的话，其实呢，对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形象影响也是挺有影响的所以呢在这一条当中简短的这个二十几个字，它的内容含量，它的意义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这一条就是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好，那第三条呢是建立可持续性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这个就不多说了，涉及到金融方面的投融资就是要落实地方的主体责任，统筹财政的资金、社会的资金和金融的资金渠道，对涉及重大安全和基本民生保障的这个中央财政是要加大支持力度的，中央预算也要给予适当的补助。而创新财政金融政策的工具，吸引规范社会资金的参与这也是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还要强化中长期的信贷的供给这也都是在这条当中有描述的。 好，第四条呢，就是要提升城市对外开放的合作水平，优化城市开放环境和服务，营造国际化城市的生活空间，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支持有条件的城市承担重大外事外交活动，吸引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落户，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一批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区域性的开放节点城市，加强人居领域的国际交流的合作，持续提升世界城市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的影响力。刚刚介绍那些呢，有的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百姓生活这关联度挺高的啊。那有的呢，可能是涉及到城市的一个总体的建设和这个商业金融的发展，可能大家呢也不一定说特别感兴趣啊。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一定感兴趣啊。这个在这个文件当中的第四大点就是营造高品质城市的生活空间。啊，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这可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在这个框架当中啊，有三小条，一个是系统推进好房子和完整社区建设啊，这是其中的一条，第二条呢是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啊。第三条呢，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水平啊，这三小条其实呢都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样呢啊，我们来先听一段公益宣传，公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国家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临行老婆把话言，执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什么样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抽烟 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钩钩，拉钩钩，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的内容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内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的关于这个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内容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刚刚呢介绍了几个这个内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说一说。第四大条，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啊，这个呢可是和我们这个百姓生活的这个关联度挺高的啊。在这个大条当中呢，在这个框架之中呢，第一呢是系统推进好房子和完整的社区建设。我们来说他怎么来描述的，他说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要更好的那满足群众的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全链条的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大力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的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建设创新型的产业街区、商务街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完善城市社区嵌入式的服务设施，构建城市便民生活圈，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的体检和城市的更新，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由的良好的城市环境，促进产城融合和植住平衡。第二条呢，是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加强系统的集成，高效利用城市的地下空间，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加快城市地下管线管网建设的改造，因地制宜来建设地下综合的管廊，强化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千兆官网的覆盖，优化算力设施建设的布局，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城市水资源的配置和供水保障管理体系，健全现代化综合的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城内通勤的效率，完善交通枢纽换乘换装设施的布局，加强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的建设。 第三条呢是提升公共服务优质水平，优质的均衡水平，要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保制度，加快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设施建设的改造，扩大普惠养老服务的供给，促进医养结合，健全普惠育幼的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这个托幼一体的服务，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行动规划，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大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建设紧密型医联体，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的均衡布局，因地制宜发展保障性住房，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来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和分层分类社会救助，筑牢民生底线。我们刚才介绍这些内容啊您不能光听个乐呵哈。其实呢这些内容呢和我们这个未来几年的我们政府工作的目标和我们政府工作的规划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指导和一个规范。都是一个指导和规范。那未来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它的执政的方向和执政的规划都会要根据我们这个国家出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发展的一个理念，要相融合要来去来实现它，要来实现它那这几条呢，其实刚才也介绍了，就是第一个呢是推动好房子和完整社区的建设那好房子建设就不容置疑了，我们要建设的那是那种就是安全的、舒适的、绿色的、智慧的好房子这也是未来商业住宅这个小区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和目标。还有呢完整社区建设这个完整社区建设呢内容涵盖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区呢都已经开始完善了，完善什么，比如说有很多小区呢都建立了15分钟的社区的生活圈在这15分钟的生活这个社区生活圈当中有医疗有健身，有锻炼，还有商业甚至呢还有一些社区呢就建立起了社区食堂方便那个社区的人呢能够就近的来实现了自己的一日三餐这都是完整社区建设这我说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完整的社区建设其实还包括很多的内容。第五大点呢是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的转型这个其中包括三小点，一个是推进生产领域的节能降碳这是跟生产有关的。然后第二小点呢是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这个呢是要深入实施国家的节水行动，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推进北方地区冬季的清洁的取暖，然后呢减少一次性消费品和包装用料的消耗，持续推进光盘行动深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推动分类网点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的衔接的融合，优先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倡导绿色低碳出行。而第三小点呢是加强城市的生态环境的治理。那比如说这里提到了要强化生态环境的分区管控的实施，然后健全城市公园和绿道网络的建设，要建设口袋公园，推进绿地开放共享，推动重点城市和周边区域的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持续改善空气的质量，加强城市噪音污染、餐饮油烟的治理，加强抗生素、微塑料这些新污染物的治理，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置，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的全覆盖，巩固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然后建设这个幸福河湖和美丽的河湖。第六大点呢是增强城市的安全的韧性，加强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安全治理，建立房屋的安全体检、房屋的安全管理的资金，还有房屋的质量安全保险等 房屋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的管理，啊，严格的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的消防能力，啊，实施城镇预制板房屋的治理改造行动和地震易发区的房屋设施的加固工程，还要加强群租房的整治，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动重要的设施能源水源的分布式的布局，完善抗灾设防的标准，提高安全的保障能力。还要这个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管理，提高城市公共卫生防控救治的水平，还要增强城市综合防灾抗灾减灾的能力啊。另外第七大条呢是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其中呢三小条，一个呢是推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传承，第二小条是塑造城市的特色风貌，第三小条是丰富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第八大点呢是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的水平，其中呢包括三小点，第一，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啊，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啊，然后呢第二小条是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啊，智慧化精细化，然后第三小条是加强城市的社会治理啊，这个呢其中呢提出了要坚持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然后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协调的机制，各类组织要积极的协同，群众要广泛的参与，然后呢要做好这个市民服务热线啊，你看我们的12345这市民服务热线啊，我们的征风热线也是市民的服务热线，要完善群众诉求响应办理的机制，要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加强超大社区等特殊区域的治理，强化社会治安的整体防控，要壮大发展壮大群防群治的力量，还要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最后一条是加强组织的实施啊，最后一条是加强组织的实施。好的，哎，我们今天呢利用这个节目呢介绍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意见和方向一个目标啊，这个文件名称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啊，这个文件的发布是在2025年8月15号。那这个意见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城市建设、城市的发展啊，包括城市的运行，都提出了一个指导的意见啊，提出了一个指导意见，而且呢，里边也有一些啊未来的目标和方向，还有一些规定的一些这个动作。那其实这个意见呢，对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来说，还有对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应该是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都已经下发给我们的各级部门了啊，应该是已经下发到各级部门了。今天呢，但是呢，下发给政府部门，咱们的老百姓啊，其实呢，我们的民众也应该多做了解，因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也离不开每一个城市人的参与啊，也离不开每一个民众的参与。我们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啊来。这个深入的了解啊，都来深入的了解，知道我们自己未来的城市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样。好，今天呢，本来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关于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这是国务院关于医疗卫生强基方案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批复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我也想介绍给您啊，就是因为呢，医疗卫生的建设呢，也是和咱们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啊。那国家呢，对于这个医疗的强基工程，它是怎么来定义的？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导的意见啊？其实我们作为普通民众也应该来了解，但今天有时间关系，这个文件我们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分享。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